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比喻的第14课。我们现在是14课之2的部分，然后上次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我们把那个比喻本身已经整个看过，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基本上内容大概都提过。那今天我们比较进入细节。好，那我们谈到这个比喻本身呢。我们谈到这个比喻里面的两个，基本上我们谈到了两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比较还没有真的一起交谈了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谈到有10位童女，好，那这10位童女的话，在这里面呢，谈到这个10位童女的里面的他们，谈到他们的过程，就是他们在等候。那我们也交谈，我们彼此讨论了什么叫做等候哈，然后拿着灯。拿着灯呢，之后呢，那个灯的发出的光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谈到了，对不对？你们有印象吗？我用这个谈到这个灯就是光嘛，哈，那光明的果子，我们谈到有印象吗？有没有印象？等于说那个光本身有灯，一定要有光，灯跟光是一个是配备，那个光的话是这个配备的一个目的，哈。那么那个光代表什么？我有给你们几个金节，包括。这个以弗所书的第5章8到9节，光明的果子，也包括到这个光代表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代表我们的行为，圣徒所行的义。好，有没有印象？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应该是有谈到这个，对不对？哈，然后谈到说那个再来的话。重点是问题的所在，就是没有油啊。那油代表什么？我让你们看了撒迦利亚的第4章，那个油代表什么？有没有印象？你们有没有印象？回应我一下。有
有
哈。
印象，油是资源，
OK，好，油是一个资源哈。那我们用撒迦利亚书第4章那里看到这个灯的后面有管子连到那个橄榄树上，哈，那个橄榄树是会。跟灯的关系就是油嘛，油的关系哈。好，那么对于这个油本身的话，有几种说法哈。最基本上的主流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油代表是圣灵，因为它膏抹的那个膏，那个油膏我们那个膏哈，就是那膏油哈。那个油代表圣灵，那么这个油呢是要不断的提供的哈。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油的话就代表。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好，那生命一定跟圣灵也有关系了。我们的生命的话，一定要圣灵帮我们结出果子来，哈。所以虽然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界定，但是呢，因为比喻本身不等于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相关的经节，像谈到这个光、光明，然后谈到行为，哈，光就是代表我们可以被看得见的，类似这些，哈，就谈到这个灯啊，还有。油啊，还有这个光啊，哈，这些，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到底他的聪明跟愚拙是什么叫做这里讲的聪明，什么叫这里讲的愚拙？好，那我们上次提到等候的时候，就谈到我们等的对象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而且有期待的，哈。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当我们等人的时候，对方是主要的。那我们不是次要，但是呢，我们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对象，好，所以我们主要是按着主要。你既然要等他，等到他能够来的话，那等于说就在他了，好，就他在于他什么时候来，好，那来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发生？好，我们大概上次有提到这些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来往下面看这个比喻的一个，我们讲到这个比喻本身。他一开始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人子来的时候也像这样哈，你们要警醒哈。那个时辰、那个日子，你们不知道，不知道那个时辰、那个日子，不代表我们是愚拙的。那到底是不知道什么才叫愚拙呢？我想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10个童女里面那5个愚拙的哈，基本上呢，他们有一些事情不知道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时间是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这个时辰、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不知道 并不代表我们就好像笨笨的等，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的目的，让你知道你要知道的。那至于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用一个预备着不知道的一个情况来等。好，那今天的这个比喻的结论呢？就谈到说，到的结果的时候，就是变成有人在门内，有人在门外。那这个在门外的呢，就被耶稣说呢，他是不认识他们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一节，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这一节哈。那现在当中，我们来想一下，到底这个愚拙的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时间。是有一天会结束的，会到一个界定的。他以为有过不完的明天，他不知道油不够，可能这样想：我有钱就可以买，反正我有钱就买得了油。好，但是有没有想到有些东西是会不够的？即使你有钱，一定买得到油吗？我们的油是不是也会有用尽的时候呢？那你去买油的时候，店里面一定有油吗？我们最近常常发现有一些情况啊，那油的那个运输被阻断的时候呢，因为需要的量太多了哈，就会被隔断了哈，呀，所以呢，等于说呢，有时候会真的就是没油，没有可以买，好，就卡在那里了哈。所以以为我有钱就买得到油，这可能是一个无知的地方。然后呢？接下来，以为那个门不会把我关在外面，那个都是没有预料到。等于说呢，好像对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来讲，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如果他们想得到，我想他们就不会那么的大意。好，所以就像耶稣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那无知的财主的话，无知在哪里？没有为他的永生预备。跟这有关系的，就是他只有为今生了哈。我要把我的财产管理好，我要吃喝，我就很满足了，我可以安逸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生命不在他的手中。好，那另外一个比喻呢？我想想看哈，刚才进来又溜掉了哈。刚才是谈到这个无知的财主哈。好，等一下再说吧。如果想回来的时候，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开始说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知道什么？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时辰要预备的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先来看这个，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我们要预备什么哈。好，那么这个我现在我们这今天的这一段就从这里开始了哈，李梅。好，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好，我们从妹开始好不好？妹，你帮我们念这一节，马太福音对不起，25章16节。
16节，
哎，不对。哎，等一下，等一下哈，25章12节，25章12节。
OK，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好，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个结束点，一个终结点。然后门关起来后就是这样子了，好，就分开了。好，开始说这个时辰你不知道，说你要聪明在。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去预备。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认识这五个童女。他没有说你们怎么没有点灯，他没有这样讲。他也没有说我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在。当然，我们看到我后面有几个大纲，我说就是这个聪明跟愚拙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哈，就在于说在场跟不在场，一个是门内门外。好，一个是有光，一个是没有光。好，等他新郎到时候他没有光嘛，所以要赶快去买。好，那个灯点没有办法点了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他说他不认识他，他的理由是他不认识他。通常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那么这里 告诉我们，五个笨愚拙的童女说，主不认识他们。啊，这个是相对性的哦。好、啊，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说我们要更认识神呀。我认识神认识的不够，我越认识他，就会越爱他啊，越靠近他。那另一方面呢，耶稣说：“哎，我不认识你。”那到底在我们的真理里面的观念，圣经里面的观念，什么叫做他不认识我们？等于说我们是怎么样被他认识的？我们要先被他认识之后，我们才能认识他。这个是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什么叫做他认识我们？当然，第一个，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了。这个我们都了解，这个对不对？139篇里面哈，这个我就不重复了哈。等于说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就已经远远的，或者是深深的看到我们，也帮我们立下的计划。那么这个的意思是专门针对那一些以后他神有预先会知道的，叫做一个预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神可以什么都知道，过去的、未来的，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会知道这个某某人，他出来之后，他生出来之后，什么时候生出来之后，他的人生会怎么样？那个叫做他的预知。哈、啊，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按照他所预先知道的，就拣选他们，就呼召拣选他们，然后要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被神知道的时候呢，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以前，他就先认识了我们啊。那个是一个起头，当他知道我们会来回应他，好、啊，那么这个所谓的被他知道的一个概念呢，我的意思是说呢，他已经知道我们，但是呢，我们如何被他在有形有影的，或者是有凭据的被他知道啊？有没有人可以想到圣经里面的什么样的经节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被他认出来说他认识我们呢？这是我的意思。他那里有一个存档啊，就是某某人，然后他把我们的日子都写下来了哈，这是圣经讲的哈，这大卫说的哈，诗篇139篇。那到底这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可以表达，大家可以表达。好，那等一下我会提供给你们几个经节啊。
师母，
师母，
这个我不认识，不认识就是跟他没关系。
对对呀，没有关系。好，那我们是怎么样跟他有关系的？
师母，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OK， 好好，那个李梅你就帮我记下来哈。好，你再讲一次，请你再讲一次，谢谢。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非常好，是的，是的。被主知道，被主认识我们，从我们对他的爱，哇，这个，好，这个是我想是非常合理的了，哈，非常合理的，嗯哼。上次我们提到，有人提到说，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就等一位客户好了，哈，这个客户我们事实上彼此是不认识的，只是为了生意的关系或交易的关系，那个时候呢，就会有那种完全不是关系性的，而是一个工作性的一个那种等候，跟我们现在这种讲的等候就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哈。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等候呢，是一定有关系、有爱的哈，非常好。嗯哼，好的，还有吗？有没有想到什么经节？
师母，
是，
那个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嗯哼，好，主会认我们的果子。好，所以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光明的果子，是的，是的，嗯哼。 我们的身上被主认识是有印记的，是有被认到的印记的。现在我们在提的就是这些啊。刚才啊，好像是玉佳提到说，我们跟主有关系，是怎么样有关系的呢？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在哪一点连接的？
我觉得就是我信他，我认他为我的父。
嗯哼，你怎么信的呢？
口里相信，心里承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是的，是的，是的，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哎，口心里
相
承认呀，是的，好，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的，好。那在这种你承认跟相信之间，你跟他是怎么用什么关系连上的？
读经、祷告。
嗯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哈，那是一个之后，哈，我现在讲的是我们怎么样跟他连上的那个起点。
师母，那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接待他的信，就是信他名的人。
嗯哼，嗯哼，
接
待他的，好好 ，OK， 好，就信他名的人，他就啊，是的，啊，就是接待他，跟现在。这个跟刚才小红讲的一样，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我已经接待他了啊，那我承认他了啊哈。那么在这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记号，有没有？
师母，
对，
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的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
嗯，
是不是您讲的这个有一个记号印记？
是的，是的。然后往下面那一节，你再念一下，往下面那一节。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整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一个印记。好。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当圣灵让我们知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悔改之后，那我们跟主的连接就在这里就有一个印记。所以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有堂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印记的问题，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后来他为教会祷告，让我们真的知道啊，真的认识，那这个圣灵本身呢，就会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有没有？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罗马书。好，刚刚他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刚刚你们讲的都是哈，你们表达的都是。好，还有吗？你认为耶稣会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再想一想。从我们爱他，啊，从我们啊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还有圣灵的凭据，啊，这个得基业的那个印记，啊，受了所应许圣灵的印记，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这个印记，所以这个把那个油解释成圣灵的话，就很清楚了，啊，如果说把那个油解释成圣灵的话，那么等于说呢，有圣灵的充满跟没有圣灵的充满，就会成为一个认识跟不被认识的啊一个凭据啊。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从啊一个人的外表样子来认他是谁的孩子？会不会？
是的。我们如果像他，是不是他就我们越来越像他
？Amen， 是的，是的。那你可以给我们一个金节吗？
好像是保罗说的哈。
保罗有，彼得也有，约翰也有，都有啊。
是不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那里？
好的，那你就帮我们念一下啊。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得见他的真体。
我们必要像他，好，所以他可以认我们像他。还有哈，还有一些经节哈，如果你在带别人查经的时候，这个等于是你的一个帮助，他们更了解什么叫做耶稣认识我们的一个补充的材料。好，那如果他们是一个比较还没有信主很久的，好，还没有读经读的很深很多的话，那你可能不能去问像我这样问你们，因为你们都已经信主很久了，而且在服事啊都有哈。你不能问他说那你圣经怎么讲哈。我们的目的不在让他们给我们这些资讯哈，或给他们资讯。我们是要让他们理解到说，有一天当我等到主来的时候，主是怎么样认我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等于说呢，我们要聪明在这里了哈，我们要知道说主是怎么认我的哈。好，还有吗？雅琴，你是不是要跟我们讲一下？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九节。
罗马书
第八章
第二十九节，因为
对帮我们。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嗯哼，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好，就刚才我在讲他预先知道的就招他们来，然后就要把他们做什么？做成像耶稣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到时候他认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也按着我们的模样来认他呢？我们像他，刚才那个约翰讲的，我们像他。哦，那保罗其实也还有，保罗还有哈，比如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看谁念，翻到就帮我们念一下好吗？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是的，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了耶稣，那就要跟耶稣学。那学到后来呢，他说整个教会哈，我们弟兄姐妹哈，神的儿女哈，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从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的，是的。所以保罗也回应哈，保罗很多啦哈，雅琴提到保罗是讲的很多。他说你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事实上呢，这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两个呼召。一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那个劳苦是在讲罪的劳苦跟重担。好，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第二个呼召是对于已经跟他有关系的人，我的你要学我的样式，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好，这两个呼召里面，那个学我的样式也是他的呼召。好，还有保罗的话，我想想看哈，还有没有人想到？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经节？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哦，从我们活出来的那个基督来认我们。是的，是的。嗯哼，Amen。 很多哦，这种经节其实很多，如果你有想到什么的话，彼得也讲过，很清楚的讲过这个观念。嗯哼，好，或许有人念一下彼得，因为我今天我看圣经的那个 iPad， 有问题哈。我这个我的那个纸版的圣经我比较难念啊，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前面那里看谁找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就在前面那一段而已。我们就在找这个跟让主认得我们的这个经节。
那是不是第八节？
好，请念。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好，这提到果子哈，也是哈，它是下面的一个结果。那上面那一段，上面从头开始念好了啊。小红，你从头开始念，念个五节好了，念个五节。慢一点，念慢一点哈。
好，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诚，有了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好的，
你们
好的，就到这里，先到这里哈，就到这里就好。好，从一开始彼得说恩惠跟平安是属于我们的，记得哈。当我们在谈这一些比喻的时候，基本上是谈天国的比喻。那天国的比喻就不是这个地上国度的情况，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展现。哈，所以呢，会有很多让我们惊讶的地方，或者很多跟我们的本来观念不一样的地方，或本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天国的国民是完全跟本来地上的国度的一个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更新，完全是新的了啊。那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脱离，这里彼得在讲的，我们需要脱离过去的那些败坏的，会过去的啊。其实当谈到这个愚笨的五个童女的时候哈，这个当中有一个观念，我今天在思考着，我想到觉得他一个观念哈，就是他们心里面所依靠的，如果说他们觉得好像过不了的过不完的明天，或者是我有钱就可以买的话，那他们所依赖的可能都是看得见用得完的。但是彼得要把我们的眼光调到我们要依靠的是那永恒的看不见的，本来一段时间变成永恒的时间，变成你要进到主的宴席里面去，你只要进入那里，那么那就没有说什么时候结束就没有了，结束是结束在等不来，等到了进去那一刻啊。所以这个地上的国度跟天上的国度，他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里面的一个信念在那里。好，所以那个我到底依靠什么，我在意什么，我有没有爱他，我有没有爱他爱到个地步呢，我愿意付这个代价，你买油要有代价。好，当然用钱是地上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活在地上，我们是要用我们现在可以用的来付上代价，比如说我们的时间， 有时候是我们的有没有？耶稣说你要爱我过于什么什么，好，那他都有讲啊。刚才提到说爱他就是被他知道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有付出代价，为他的缘故付出代价，那基本上爱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种舍己嘛。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预备的概念。我如果有预备的话，那我就要预备这一些到主来的时候，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到我的主人到的时候，那他可以认识我。这个都是我们要预备的。那刚才小红念的那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哈，我没有给你们这些东西，因为我一方面希望你们能够做一点笔记，有一点印象把它记起来哈。好，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你没有办法带着旧的这个皮囊，带着旧的这个地上的国度的东西到新的国度去，这个是绝对不可行的。这是要完全要分开，要分别的啊。那我们脱离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成长。刚才保罗也讲哈，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对，我们要成长到成熟啊。那首先是脱离，然后脱离之后，就会跟神的性情越来越像他，跟他的性情有份。那么这跟他性情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神造我们，造人，造一切都有目的的。什么叫做目的？那个启示录第四章最后他说，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因你的旨意而造的。那在以赛亚书他说，我属我名下的子民是我所造，为了要荣耀我。那我的目的是我所造的这一切就是要荣耀神。那我们怎么荣耀神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按着他的心意，然后等于说像他的儿女的时候，就是对他是一个荣耀了。等于说我们长成他的儿女的形象，我们有他的性情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神的荣耀了。好，那么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是创造的起初有目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有限时间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凡事互相效力，罗马书的第八章刚才念的是29节，现在回到28节，这个经节很重要啊，记下来。凡事互相效力，在这个人生有限的一直到主来，我们见主的那个日子，都好的不好的都要彼此会交融在一起，彼此有作用。等于说好的如果没有好的就不会那么好啊，如果不好的没有好的，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这个都一起的啊。所以有好的一定有不好，不好就有好的，它是这样子的。每天我们有太阳，你这个都没有变，可是我们在太阳下面呢，我们却要工作，我们却要劳碌，是不是？所以有好的不好的就会互相效力，然后在神的大能的下面，他要使我们成为再次成为一个重新被造成他儿子模样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儿女，那我们一定会得到益处，最大的益处就是在这里。反过来，我们认识他，他认识我们，这是相对的。好，我常常说，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起，是相对的。他做什么，我们就有份于他要做的。好，那他给我们预备的，我们有责任要去领受他预备，这个都是相对的。他从来没有让他的孩子当一个好像呆呆的等的哈，这个等的这些童女呢，还是要做一些事情。预备工作要做好，然后呢，脑筋他心里面纪念的是什么？想哪里的事情？那个保罗说，要我们心里要思念上面的事情。这个不是一种口号，好，也不是一种道理而已。很明显的，我们信主的原因不是就在等他来吗？我们在意的不就是我们永恒里面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享受那天上无止境的这样的福分吗？脱离这个有眼泪、有痛苦、有矛盾、 有很多软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吗？不是在这里吗？那我们的心不就要安在这个地方吗？啊，恰恰对于主所期待的，我们只能有一个心，只能存有一个心。他一直警告我们，一直提醒我们，你不能爱马门，爱世界，又爱你的父。啊，我觉得刚才那个雅琴提到第一点，那个爱很重要啊，真的是爱他是被他知道，就是你要爱他的话，要专心爱他，你不能存两个心啊。雅各说你不能有两个心意。我们所需用的，我们要神也提供给我们，可是我们的心不能放在那里。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啊，好，只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心就不能在那里，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去用它，我们享受它，可是我们要在神那里啊呀，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彼得的这个地方齁，他就说我们会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要有成长的过程。然后到了耶稣来的时候，那个那一刻，那个叫做成全的时刻。好，记得哈，我刚才提到一条主线哈，他创造有他的目的，那么在目的到成全之间有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在预备的时间。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啊，这关于这谈到说我们要有圣灵的印记，包括所有我们得救的确据各方面，刚刚你们谈的都是哈，然后我们要像他的样式，还有吗？记得上次我们谈到那个寡妇不义的官跟寡妇的时候，耶稣到最后讲了一个结论的话，那个结论就是一个信息了哈，比喻本身是一个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结论是什么，然后等到我来说怎么样，有没有人记得？路加福音应该是第十九章，有没有人记得谈到那个不义的官跟寡妇说，他一开始说祷告不要灰心，好，那最后他做的一个结论说等到我来说怎么样，他
有信件知道有信德吗？
有信德的没有，所以他认识我们在哪里，等到他来的时候他要按着我们的信心，那个信跟德哈，我们中国的解释，就中国的这个了解，这个德就是德，我们中文台湾叫德性，那可能中国叫德行，哈，就是那个德道德一个品格出来的行为看得见的，那么信心是里面的，信德是一个是里面的，就会有外面的表现。好，他说有信德的没有？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从那个罗马书哈就有了哈，我们由信以至于信，我们从信心开始一直到最后也是信。希伯来书说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心，耶稣说不要灰心，守住你的信心，忍耐到底必定得救，由信以至于信。所以呢，其实在旧约也有，新约也有一句话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看谁愿意帮我们念一下。加太书三章十一节，月华你翻到你可以念哈，你们都比较安静，希望你们多发一点声音。
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我们必须要被主耶稣认出来，我们是有被称义的人，我们因信称义。好，那因什么称义呢？这个很重要。当主认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是一个义人，记得一定是一个义人，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是被称义的人，然后被主在做工，让我们成义，成为的成果的成，我们被称为义人，但是神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义成就在，让它长在我们的心里面，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以长大成人。那因什么原因？因为信心，没有其他的任何其他的因素。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这个信心呢，是从头要一直维持到最后的，记得这一点。所以耶稣说，等到我来的时候，我会找到有信德的人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有头有尾。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到说，这个聪明跟愚拙的童女，到底他们是预备什么？那么这些必要的这个被主认识的这些，你讲要资格也好，条件也好，记号也好，都可以哈、啊。你怎么来形容它都可以哈、啊。但是主认识我们，跟主跟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他是有他的凭据的，而且这些凭据是早在他到的时候，到的世上的时候，就已经都把他传递出去了，以至于他的门徒，包括约翰，包括彼得，包括保罗，他们可以那么清楚的由他们的经验，由圣灵的感动，写下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经节。还有很多，不是只有这些，但是感谢主，你们都提了一些，已经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哈，几个点啊，因着我们的爱被认识，因着我们的那个形象长成像耶稣被认识，被主认识，因着我们的有信心被认识，还有没有想到其他的？
师母，
是
我想请你解释一下。那如果是按着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那里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羊舍命，然后就是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这问题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那个神认识我们，然后他先认识我们，然后我们才认识他。
嗯哼。
所以那等于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应该也算是比喻，对不对？就是约翰我刚才读的那一段。
一个隐喻，不是很十足的比喻。是一个隐喻，一个好像在影射投射到什么事情上面。比如说他把自己比成牧羊人，齁、哦、你们是羊。这个比喻的话是在讲这个整个的事情的过程，开始过程啊，最后会给我们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的话是在讲一个事实，齁、哦、我就像牧人、你们就像羊。那你们应该怎么样？差别没有关系，隐喻跟比喻没有关系。好，一般的话在讲比喻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到比喻去。但是如果是我在谈这个比喻的时候，我都把这个隐喻也放进去了。我都把它有短短的一点点我也把它放进去了。好，你继续讲。
那在这个地方上面我就是会有一点模糊的是，刚才你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然后好像有就是你刚开始问的是我们怎么去认识他的，就像这里说、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我就会回想我信主的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我一开始我也不爱他，我也是信非信的。然后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点，就是对一个非信者来讲的话，怎么去知道说那个起始点就是难道就是一个词，就是圣灵的开启吗？还是有别的可以解释的？
好，我了解。好，起始点只有一个，就重生。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就只有一个。那如何能重生？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感动，圣灵让我们知罪。从人自己本身不可能说自己的罪状或自己的罪性，不可能的，不会认。我们只会掩饰，我们只会为自己解释，或为我们自己脱罪，我们只会这样。但是只有圣灵，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之所以能够敞开，甚至敢夸软弱，都是因为圣灵让我们，就是好像把我们整个内心的那个光照，在我们在光里面，这样只有一个起点。
那
你提到你的经验，等于说，好，你提到说你并没有那么爱神。我刚才讲过，这是一个过程，信心、信望、爱，好，信心就会带来盼望。等于说我坚持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灰心呢？因为我有盼望，我确信是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一个爱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
那难道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重生吗？因为我也听过有些人刚信主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重生。
不一定。
还是说
当我们说接受耶稣的时候，那看看我们怎么解释。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会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默契在那里，我们是确定的。因为有圣灵，就是一个人的认识神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的表现出来不一定大家都一样。那你提到说你刚开始没有那么的爱主，那个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要越来越爱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越来越像他，越来越爱主。然后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刚开始我们有信心，那个重生本身是一个种子，好像一个生命的种子出来了，我有新生命的那个由不会坏的种子，有没有？我们新生命的那个种子栽下去了，然后之后我们要长的，要成全的，要展现出来的，就是属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工作，也是属天的了。那你再次讲你的问题，讲得比较具体一点，好不好？
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回台湾一趟就发现，很多他们传福音的这个好像不是全备的。那
我了解，是的，是的。
那如果是说主他即使他受洗，是不是有些人即使是受洗了，但是可能也许真的是主也没有认识他呢？
有可能，
因为这个受洗，因为这个受洗不代表可能是神他在万事以先拣选的，因为他可能是听到了一个不全备的福音，然后根本就动机或者是他里面根本不认识神，是吗？
受洗是一个外显的一个行为，是由自己决定，哈，自己决定要公开来公布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是一个仪式，是一个看得见的。但是他心里面那个信心的证明呢，我们是看不见的，就只有圣灵可以跟他同证他是神的儿女。所以没有错，也有人这样主张说，不管怎么样先受洗你就信了。好，那我要说我认为不一定。有的人是这样子，我看过有一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跟你们讲我自己好了。我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从外表别人看我都说我信基督教，我如果填表我也填我信基督教，但是我从小甚至幼稚园幼儿园就念我们教会的那个幼儿园哈，长大一直到我17岁我父亲去世的同样那一年我得救了。那我父亲去世之前那段时间，其实我参与的是我爸爸的信仰，他的宗教，我是参与一个宗教，我是一个教徒，那所有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也都参与。为什么？因为他们看我不是说批评他们没有分辨到底有没有重生啊，我想重生要也不是我们来分辨的哈，但他们就很信任我说，哎呀，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弹琴，就帮他们私情就帮那个主日学了。我这个我主要是参与主日学，那我也去负责一个教一个班哈，13岁就开始教，初中开始教啊。那我们当然我们有训练了，我们有经过叫做模范班，就有点像师范学校一样，我们经过模范班然后就变成训练成一个老师。我13岁就开始教了哈，我就毕业模范班毕业了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做的是什么？是宗教行为。我跟主耶稣没有关系。到17岁我爸爸去世之后，我整个人的生命都动荡了，都已经歪斜了，就没有目标了，整个人就因为我的那个柱子是我的父亲啊，没有了。但是呢就在那么两个月，我看看，不止两个月，半年之后，然后呢我圣灵清楚地告诉我，你需要耶稣，你是个罪人，很清楚的。所以我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也看到有人就是在以为自己是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为什么不认同说不管怎么样把他带来受洗就好，我不认同。因为我们说信而受洗，不是受洗而信。一来圣经有这样的根据，二来如果我们让对方误以为他这样就得救的话，我们等于给他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这是我不认同的地方。那你们可以表达你们的想法，但是我也不是说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哪一些训练，哪一些，当然课程是要帮助他们，我们是要帮助他们更容易更清楚什么叫做我要信耶稣，这样而已，并不代表说上过多少课啊，就表示他已经这个初信班这个慕道班毕业就是已经叫信了，也不是这样子。其他的人可以表达一下你的想法好吗？
师母好。
是，请讲。
我有两个关于那个重生的问题哈，一个就是不知道这样表达对不对，就重生是一个点呢，比如说我那一天认罪悔改了，还是说它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比如说从我悔改信主以后一直到见主前都叫做重生。
那我请问你们什么叫做生下来？
生下来是一个点吧，应该。
对对对对。我们有可能在这个生下来之前有一段孕育时间。好，只要不要夭折哈，孕育。比如说我其实我没有重生，可是我被一些没有很刚才银璇用一个没有全备的来告诉我什么是福音，或者是那不是知识而已，就是我没有真的进入，还没有真的见到神的国或进入神的国。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以为我已经有了，那有可能我在这里在这个当中会有好像在绕在绕在绕齁，但是呢只要我没有离开，我可能已经会越来越靠近。如果我有饥渴慕义的心，我真的是渴慕。但是呢当我们没有重生的时候，基本上呢是怎么讲呢，我们不在光中。我可以说我们不在光中，没不在光中的话，你就知道没有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你说如果我不太认同说这是一个过程，重生是一个过程。
所以成圣是一个过程哈。
成圣它本身有它的对，他有他的人生的过程，对。 呀，是的，更新成圣啊。我讲的这一点，请大家其他的人也表达一下好吗？好，等一下再进入另外一个好吗？好，我们先把前面这一点啊先讲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是讲重生吗？
刚才呀，刚才就针对那一点，那我们再继续进入第二个问题，好不好？你是同一个问题，还是要另外一个问题？对不起，
关于重生的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一共两个。
那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哈，谈到这个重生是一下子生下来，还是有一段时间生成了这样？
是吗？我觉得重生就是一下子生下来，但是一下子下来之后，你重生后的生命，它是要一点一点的来成长的。
嗯哼。嗯哼，是的，
这是学生，而且我特别深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就是离开神，然后神又一次一次的把我们呼召到他面前，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他，就是要与他同行吧。
等于说你在表达说我们有可能再离开神，这个意思吗？是吧？
对。
嗯哼，OK， 好。
师母，我刚才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就是用我的经历，因为我在中国听到很多姊妹他们讲他们重生的经历，就是会非常的清楚，就是那个分别，
嗯哼，
分界点会非常清楚。但我自己来讲，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对罪不敏感还是怎么样，就是跟我传福音的人，其实他用了属灵四个定律，也有讲到，也算是有讲，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我年纪比较小，所以我综合因素，我就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又当了中间就是在这个十年当慕道友的十年的过程里面，又遇到了家里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又让我退缩，所以其实我在那个里面，我自己其实都不知道我重生的点在哪里。
嗯哼，
因为我一直，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刚才你讲说重生不是一个过程，但是我的经历里面是，我一直知道有神在带领我，但是那种真正的好像你说被圣灵充满或感动的时候，就知道真的是知道自己是罪人，可能也是在可能也蛮后成长的蛮后来。
你在讲的哈，就是知识的部分你理解了哈，你在讲的是知识的部分，那我在讲的是灵里面的部分，等于说呢，当我生的时候不是说哦什么，所以我才说你不能用自己的经验来想别人一定要这样子啊。你谈到说那一点，好，那一点谁把你生出来？在属灵里面谁把你生出来？
是圣灵生的呀。
对对，圣灵把你生出来，就像妈妈把我们生出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被生出来，一直到父母亲告诉我们说哦那是你的生日，而且要长到一个地步了解说哦。原来是叫做什么几年几月几日，我们是不知道的，就类似这样，好，类似这样。那你现在谈的这些都是你的知识性的东西，你明白了，你记得了，或者是这个是知识性的层面。那我讲的是从圣灵而生，所以一切呢都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确据，或者是等于说呢，如果这个人说我是神的儿女，我确定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说我认为你不是，啊，只有主认不认得，我们不能去跟人家论断说你不是，啊，那如果说有人用那个属灵的四律哈，有人可能不知道哈，有我们会有用很多那种册子，因为会传福音的缘故比较容易看得到念出来，然后那把所谓的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耶稣是谁，还有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得救，然后到后来做一个决志祷告，这样的一个册子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是在应该是比较学员之前就有一个儒家步道，他们也有什么福音桥，类似很多方法了哈，很多他们的册子啊，你怎么拿这个去传福音啊？那还有三福啊，很多方法哈。那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传的，它本身是一个道理的东西，但是要到圣灵的工作才叫做这个人有没有得救，这个人有没有重生。我不想叫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我了解，就是我看到那个册子之后，后面我其实一开始不能接受，然后可能过了几年，我可能慢慢的会就说会去祷告，开始会有自己心里面
对
去
不
感
起，我
到。
刚才我怕我忘记，刚才我有点没有讲完。我要讲这个意思，我要讲说那个册子的事情。当你在那里，你的重生本身啊。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后来你就好像就会跟神说话，那个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个人认为说你不能说到那时候我也不明白，那我就这样跟他觉得就没有重生，比如说有可能那时候就重生了，你不知道，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可能你
所以
对
就
于
是
重生的
说，
概念也没有，哈
对对，所以
哈，哈哈。
就意思是说，可能，也因为会有姐妹跟我说，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没有重生，就会这么跟我说。然后我自己就对这个蛮困惑的。可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哪怕是生命那么小，但是我也觉得我神。我一直是心是有向着神的，可能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被开启。那可能就像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很多的事情。
是的，是
所
的，
以我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
想明白一下，就是那个重生的点，应该不是说一下子生命就变化很大吧？应该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圣灵生了我们，那哪怕。那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不一
那
定知
他
道。
一个这个可这里可以很清楚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悟性的部分跟我们灵性的部分可以很清楚的拆开来看它。灵性的部分，我们是活过来了，好。但是活过来之后，要活出到后来，从信以至于信到活出最后的那个被认到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是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好，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论断说你没有重生，我们不知道，只有圣灵跟那个对象本身才知道他们是不是属于神的。那当然，神的心意。不希望一个人沉沦，神的心绝对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他会用尽想尽办法让这个还没有重生的这些人呢，不管他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来给他机会，他一定会的，会吸引他。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在那里。
好的，谢谢师母。
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有，因为我就是对这个重生这个概念，我一直不是很能明白。
其实我们也不能全部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用词本身，从圣灵而生，那么孩子生出来的概念跟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那就是为什么神说。我就是你天上，我都是你的父亲啊！我像母亲，我像父亲，怎么样？用这些让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理解本身并不等于那个真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只要人在真理里面，但是我们不见得全部都明白那个真理。
是，就是我们的有限啊。
所以你不可能说，哎，是哪一点叫做我真的生出来了？因为就像一个孩子生出来，不想要生日，在帮他过生日，拿很多礼物，他都不懂什么叫生日了。到后来有一天才发现，哦，以前我的孩子常常说， 一月的会应该要比十二月的大，为什么他比他，你懂的意思吗？叫做排行，他对那个年没有概念，只有对一月二月，他刚学到数目字，只有到一月到十二月，他认为一月的应该是最大，十二月的应该是比较小的，啊怎么会啊、一个十二月生的会比那个前面生的还大，这个孩子是不懂的。好，立波那里第二个问题。